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那说起我们的事事关心呢，今天我们真的要来关心一个群体，就是你如何对待你身边的弱势群体。在以前呢，其实我自己的生活当中，其实能够明显感受到所谓的弱势群体就是外来者。对，因为在城市里面呢，外来者是一个很普遍的。
对对对，
尤其是当现在统计人口的时候，通常统计一个城市的叫常住人口。
对对对对对，
这个
不是本地户。
对对，常住人口就包括我嘛。
对，
我虽然不是本地人，但是我也算在这个城市的常住人口里面。而且相对来说，我们可能在一个城市基本的谋生呢，应该都不是特别的难，除非你有更高的诉求，最基本的温饱问题解决。
对，
但是当我们讲到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关心你身边的弱势群体的时候，在旧约圣经的那个时代，尤其是在摩西写下律法的那个时代呢，真的就是那些所谓的寄居者或者是寡妇。
对对对，是的是的，
因为他们失去了可以生存的那些技能，因为本身他们可能借助一个群体，我是本地人，我是本民族的人，我有本家，我有夫家，他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在一个群体当中可以生存，但是当他这些外在的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他就彻底的沦落为一个相对弱势的群体。
其实很简单嘛，就是张凡在这方面是有经验的，就是在一个村子里边呢，每家每户有自己的菜地，有自己的庄稼可以去照顾，那我花时间精力体力去做好我该做的事情，我每一年或者每一段时间我就可以有所得，这就可以支撑我继续生活这样的一些物质的条件。如果是一个外乡人外姓人来呢，很明显他没有自己的地啊。
对，
那么在农村那样的环境里边，他又相对比较纯粹啊，就好像刚刚你举旧约的时候，那是一个农业时代，除了你种地还有什么可以有所得呢？那个时候没有工业，也没有所谓的服务业，所以他本身创造收入的机会上就没有了，也就是他没有收入的可能性。
对对对，其实呢，我想就回到圣经当中，去读两处的经文，来让我们知道，其实圣经当中竟然连这么细的事情，这么具体的事情，他竟然都有写到。在圣经的利未记十九章九到十节经文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所以这里提到穷人和寄居的。
对对对，
哎呀，这里就讲到了你收割的时候，因为收割可能田角会有一些遗漏的地方。
对对对，
你不要把它割那么干净，你拾取的时候不要把它拾取那么干净，
你扎捆的时候它也会松，也会掉一些，
掉一些你不要再去
捡回来
了，捡回来，你就留给别人去拾取。你摘葡萄园的果子的时候掉在地上的也不要去拾取，为什么呢？就是留给那些穷人和寄居的，他们可能没有地，就像李洛所说的，他们没有可生存的成本，他们没有可生存的条件，就是靠拾取麦穗捡果子来维生。
是的，
那你如果再收那么干净，捡那么干净，他就没有了。这个写的你觉得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细致？
对，非常细致。而且我觉得呢，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旧约这处的经文的时候呢，会让我们有种感触啊，
就是什么呢？
就是神好像不接受穷人， 或者说不允许有穷人的存在。
你怎么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你知道吗，有时候有一些相对极端一些的神学观念就会说神是希望我们能够富足的，
他的解读反而不是说神这么顾念
穷
人，
就是好像哎，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没有穷人。但是事实上呢，我们要明白的一件事是，神既然颁布这样的律例典章，第一是有这样的情况的，就一定有穷人存在的，一定有寡妇存在的，没有自己产业的，对不对？你看在旧约的时候，寡妇如果丧夫，那么她的丈夫的兄弟要娶了她，那这个目的是为了什么？是希望她仍然有产业，这个产业仍然与她有份，当然呢丈夫的产业也归到她的兄弟的名下。但是本质上来说呢，我个人认为更多的是神要透过这些的律例典章要来操练我们一颗心。那颗什么心呢？第一，这些所有的所得不是凭我自己得来的，是神赐予的，我只是在努力的工作的过程当中，神赐予我满足我的日常的饮食或者是其他的需要。我并不会认为这田里的庄稼，你看我种了这么多庄稼，这都是我的。甚至你还要主动给出去，不光是你这个田里边你收割完了你不要捡剩下的，你还要主动的给的。你要去顾念那个没有衣裳穿没有饭吃的那个你的弟兄的。
其实呢，他在另外一处经文他有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这么做。另外一处经文就在生命记的24:19-22，它的内容有点类似，只不过稍微解释了一下。它的经文说，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所以就是想到原来我自己也曾经的就是做过寄居者。
对
我们整个民族都寄居在外地，也在那里曾经服侍别人，甚至一度受别人欺压。那如今如果有人到我们中间寄居，我们不要欺压他们。
对
我们不要掠夺他们，我们也不要让他们在这里得不到生存，而是要尽量的体谅他们，照顾他们。那怎么体谅呢？怎么照顾呢？在那样一个农业社会跟我们现在又不一样。我们现在可能就是你帮他找一份工作，或者你帮助他学会一样技能都是有可能的。
对，
甚至说你要暂时落脚的话，给你提供一个住处，各种各样的方式。但是在那样一个农业社会里面，他要在这里生存，他的重点不是住，因为大家都在旷野。在那个时候或者说到迦南地，他们有的地方住之后，就是他要生存，他要吃饭，他要捡麦穗。你忘下一捆，你不要赶快回去去取。那个可能就是神命定要给那些穷人的，给那些寄居的，给孤儿寡妇的。我觉得这个讲得非常好，尤其是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跟他能够联系在一块，就是路德。
是的，
因为路德就是因为
靠拾麦穗，
对，他在拾麦穗的时候跟波阿斯会面，而且就在波阿斯的田间去拾取麦穗，有了一个伟大叙事的开章，就是他们路德最后嫁给波阿斯，生了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了大卫，
对，
有这样一个故事的开篇。所以路德他作为一个寄居者，他也是一个寡妇，他有了这双重的身份，他在这里就是无依无靠，
对，
他没有生存的来源，他就要到田间去拾取别人遗留下来的麦穗。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当拿俄米指教路德让他去田里去捡麦穗，然后让他如何的去接近波阿斯，整个过程无论是拿俄米所说的还是波阿斯处理这个事情的方法，都是以上帝的律例典章为标准的。
对
他并不是让路德跑到波阿斯的家里说，哎呀你知道吗，我的婆婆是你的远亲，我们有血缘的关系，
你有义务，
对，我们在 摩崖地受了苦，我们现在又回来了，你那么有钱，你就应该来帮助我们。
这个其实要回到我们上一讲，就是如果有免费的饭食你要去吃吗？这是授予者。
对对对，
授予者的视角就是我面对别人的爱心的时候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今天我们讲的可能就是那个施予者。就是你要怎么去关爱身边的那些弱势群体。
对对对，其实我会觉得什么呢，第一就刚刚你讲到生命记那一节经文哈，就是说到哎，曾经你们做奴仆，然后你们现在又要怎样来纪念当时那个经历。那么这是一点。第二个点呢，就是你想到神怎么样的来供应你。所以我可以这样说，人人都是授予者。上帝施予我们的，我们接受了。那么人人也都可以成为施予者。为什么呢？我就想到在耶稣的教导里说，你有两件衣服要分一件给别人。哎，我每次想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哈。
你准备回去找点东西给我 对吧，
它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比例？它是不是二分之一的比例呢？是我有两件我给一件出去，然后我有四件给两件出去，我有十件给五件出去，还是你只需要留一件？
我建议你只留一件，剩下都给我。
你只要给出去也可以，我能接受。
意思就是我们不需要那么多。
对，
而且我们要关顾那些人。我最近想的很多的一件事情就是，圣经常常说，你们的疆界神都已经为你们划定了。其实，我常常在想呢，神为我划定的疆界就是现在这样子。神让我跟一部分人是家人。这是我的家人，这是我的同事，这是我的教会弟兄姐妹，这是神为我划定的疆界，这是神赐给我的处境。
对，
我要在这个处境当中去见证神，去荣耀神，在这个处境当中去服侍这些人。所以这就是神赐给我的。我不是说神啊，求你让我去做什么什么样的事情，神说我已经给你了。你就去做，这就是你的家人。
是的，
这就是你教会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你的同工。你就可以在他们身上去做一个信徒该做的事情。这就是你的邻舍。
对，有时候我们大概率会想，神啊，如果你把我差派到某一个地方，我可以去为你做见证，我可以去服侍那里的人。但事实上神用我们实际的环境告诉我们，真正需要我们服侍的就是我们身边的人。
就是我们的邻舍。
对，哪怕就是让你很讨厌的那个人。
那我们的邻舍其实从圣经来看，这就是神把一个又一个放在我们身边的人成为我们的邻舍。
对，
而他就是我们的服侍对象。虽然我们说你要如何去关爱你身边的弱势群体，当然落实到今天的社会生活当中，神把每一个放在我们身边的人就是我们可以去关爱，可以去关心，也可以在他们身边去践行和见证神的机会。好，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信息。我盼望尤其是听节目的朋友啊，我们作为一个信徒也好，或者我们作为一个慕道的朋友也好，我们能够勇敢的，也是带着爱心的，在我们的邻舍当中去践行福音，让身边的人可以透过我们成为他们认识福音的一个机会。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让自己成